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总是非常的需要你，我们需要主你自己的生命来遮盖我们，你自己的恩典来光照我们，你自己的名来引导我们走义路，特别是我们这些侍奉你的人、蒙召的人，我们也常常如同彼得一样忽略、轻视或者忘记自己生命当中的呼召，特别是在遇见了挑战难处之后，主啊，就求你的手常常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在挣扎当中把我们自己连同我们的挣扎一同带到你的面前，使我们在你那里得安息、得力量、得喜乐，也得盼望。恩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也是我们侍奉生命生活的动力，求主特别保守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第一堂的分享，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比较长，但是呢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故事，我需要借着这个故事来向大家介绍我们所读的这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 Tim Keller， 我所讲的故事呢就是他职堂的故事。在1987年的时候呢，凯勒到了纽约，他在纽约的时候发现纽约是，因为纽约曼哈顿在当时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都市啊，华尔街对吧，银行家，整个的美国的金融和经济的中心，其实也是全世界的金融经济的中心。在这里白人纷纷逃亡到郊区居住，因为整个的曼哈顿是高楼耸立，纽约的帝国大厦几百米的高度，人们在这里上班工作，但是呢白人中产阶级却不居住在这里，他们纷纷到郊区去居住，留下来的其实是一群吸毒的新移民、黑人、贫穷者，以及在这里要谋求未来，说这个如何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那些青年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在这里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教会，据调查说当时只有2间教会，你能想象得到吗？在曼哈顿只有2间的教会，并且这2间教会已经很难得着当时的这群叫做 Lost Generation 迷失的一代，已经很难得着这一群白领精英，他们是非常非常传统的教会，传统到一个地步呢，人们进到那里去觉得好像走入了中世纪一样。当时凯勒正在威敏费城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做教授，他做实践神学的教授。当时他在做实践神学的教授的时候呢，有人挑战说在美国的 PCA 挑战他们到纽约去职堂。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凯勒你知道首先他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他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他的灵修和祷告的生活还不能胜任这项的事工。他不是意识到说纽约这座城市太难以至于他无法做职堂者，他意识到说他的灵命变得太过于松散，除非他回到神面前去悔改，否则他不可能去做这一项的事工。但是 PCA 还是有计划向纽约差派职堂者，他们前后做了很多的田野的调查，他们觉得这一块地方其实是值得在其中来服侍的。那凯勒就作为邀请者，其实是作为一个调查者去调查纽约这个地方的职堂的外在的环境、灵性的状况、外在的偶像挑战有哪些。因为凯勒作为威敏的实践神学的教授，这也是他的长处，他要来了解这座城市，好给这个 PCA 给这个宗派做职堂的背后的作为一个叫做指南一样的东西。因为他们 作为这个东派他们执堂的时候，他们不是一拍脑袋就去一个地方执堂，他们是背后做了很多系统的调查，系统的了解和认知之后呢，他为后来的执堂者好像做一个前期的预备工作，凯勒是做这个工作。那做了之后呢，他和同工们讨论说呢，纽约是一个难以驾驭的城市，如果你想要进入其中，几乎是所有人进入其中平均六个月就会黯然退场，完全的失败。原因有很多，其中的一个原因，纽约比当时其他的任何城市的人口都多，人口实在太多了，扔进去好像完全被淹没一样，人们彼此生命很疏离很疏远，像原子化一样，人们不愿意跟任何人有亲密的关系。第二，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这座城市钱的问题在于，第一，这里是一个被偶像金钱的偶像充斥着一个社会，人们不想别的，人们只想一个东西，叫做钱啊，如何在这里一日成为百万富翁的故事。并且这里的消费非常的高，高到一个地步，一间教会要在这里建立几乎是非常非常难以运行下去，因为房租费人工费这个日常的消费难以让他们运行下去。所以后来呢，他们这一个给这个 PCA 给当时的北美使团做报告说呢，其实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这里开展这一项的施工，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对吧？我们想的是好像天上打个雷下来劈在凯勒身上，直接就开始发愤图强干了，对吧？凯勒首先去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行，这个施工在这里做不到，没人可以在这里做得到，他自己也做不到， PCA 在这里没有办法做，北美使团在这里没法做，这个挑战太大了，几乎是一个太硬的硬土，以至于没人可以在这里执堂，这是他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你知道吗？这个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对吧？得出来的第二个结论，当凯勒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你知道令凯勒最焦虑最焦灼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凯勒不知道谁将成为这间教会的牧师。是的，凯勒一直在为这间教会寻找一位牧师，就是在为这间即将执堂的这间教会寻找一位牧师，因为他从心边上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这间教会的牧师。并且有一个小插曲哈，就是 PCA 在西班牙河流教会的当时的牧师呢，愿意到曼哈顿执堂，甚至都当面答应了凯勒说他愿意作为这间在曼哈顿纽约曼哈顿执堂的牧师。后来这一个凯勒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他觉得说哇，一下子如释重负，可以把这个事儿做下去了。并且当时有一个核心的团队，有三四个家庭非常乐意支持。但是后来这一位答应愿意做这间执堂教会的牧师后来反悔了，说我不去了。当然他不去也不是只是一拍脑袋哈，就是他说出了合理的理由，我的家庭需要我，我的妻子需要我，我的妻子不支持，我没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个执堂者，他不去了。然后他们一直在等待谁来成为这间教会的执堂者。后来呢，有人就鼓励凯勒说，你要不要来成为这间教会的执堂者？凯勒当时听的时候简直如遭雷劈，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当时凯勒正在威敏做实践神学的教授，并且他做实践神学的教授相当有可以这样说，相当有果效，相当出彩。他当时正在一边他日常的工作是做实践神学的教授，然后他委身当时在费城的这个新生命教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在那里聚会，在那里服侍，也在那里做神学的教授。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他思考说要去执堂的时候，当时教会的几乎他的同事那些神学家们以及他教会的长老们牧师们跟他说，你千万千万千万别去。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说凯勒绝对不能去纽约曼哈顿执堂。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纽约曼哈顿几乎像一个黑洞一样，几乎可以吞噬掉一切，不管你多有才能，多有力量，多么有智慧，几乎像一个黑洞一样可以吞噬掉所有的人。这是其一。其二，因为他们觉得凯勒已经在神学上呈现出来非常非常能力和恩赐，他的做实践神学的教授做的是相当好。他们给凯勒说，你在威敏做实践神学的教授可以祝福成百上上千的牧师，因为实践神学其实就是培养牧师的嘛。那有许许多多的牧师可以在你手下，你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教练，可以教导他们做这样一个未来的好牧师。他们认为说你在学院做教授会是一个更好的一种方式。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凯勒一直在寻求，开始祷告，并且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小插曲，他去问自己的妻子凯西哈，他说你觉得我能不能去这个职堂呢？然后凯西怎么回答他的？凯西说，这个事儿你不用来问我，如果上帝呼召你去纽约职堂，我一定会跟随你一起过去，但是你来问我，这个次序就反了，这个次序就错了啊！你来问我，因为凯西按照凯西原本的想法，他认为说他当然不愿意去纽约职堂，这个你能理解吗？就一个妻子当然不愿意跟随自己的丈夫到这么一个巨大黑洞的地方去做这么有压力、这么有挑战、这么艰难的事工，他按肉体的想法当然不乐意。但凯西的回答何等的属灵智慧，就是这个事儿你不能来问我，你得去问神。然后我会，无论你去到哪里，你去做学院教授我支持你，你去做职堂者我支持你，你去做任何一个事业，我是一个支持你的身份，我是一个顺从者、跟随者的一个身份。所以当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呢，上帝开始来不断的带领他进入纽约这座城市。当他进入的时候呢，他在纽约当中呢，因为凯勒本身在职堂之前呢，他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神学教师了。所以他去到纽约之后呢，他去到我不是说纽约当时有两间教会吗？他去到其中一间教会去讲道，然后他去讲道的时候呢，许多人包括非基督徒在散会之后都蜂拥要去跟他交谈。他就看到一点说，其实呢，人们在这里，就是那些已经是基督徒的人在这里，在这两间教会当中聚会的时候，其实也是很不得牧养的。并且呢，包括很多这些基督徒来找他交谈的时候，带了很多慕道朋友来找他交谈，就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就他带了很多的慕道朋友去跟凯勒交谈。为什么呢？因为凯勒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从前从来不会带他们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这些未信主的慕道友去到他委身的教会，就原来那两间教会，他不会带慕道友去那两间教会的。为什么？因为人们无形当中觉得说，他即使带了慕道友来到了这两间教会，也绝不可能来信主的。这是人们的预设了，就是那些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的预设。但是当凯勒去讲道的时候呢，讲完道之后，大家纷纷的去跟他交谈，并且乐意把自己那些未信主的慕道朋友带到凯勒面前，请凯勒跟他们聊一聊福音。那凯勒就意识到一个点，说其实他去到纽约呢，有一个巨大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其实基督徒想带他的慕道朋友去教会但是没法带的那些慕道朋友，可能是他要去得着的群体。这个非常有意思，对不对啊？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呢，当时呢，凯勒就去到纽约，在他没有职堂之前呢，他先去到纽约，每周去一天纽约，花时间跟人家见面，特别是跟慕道友见面，每周他见25个人啊，每周见25个人，坐在咖啡馆里去跟他们聊天，特别是问那些非基督徒，问他说，你们生命当中的需要是什么？你们生命当中的困惑是什么？你们生命当中怎么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帮助？你们对信仰、基督信仰的认识是什么？凯勒突然意识到，他能够非常有力的去跟非基督徒对话。 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他开始了他更具体的田野调查。这个田野调查第一，他发现纽约的这座城市人口增长的相当缓慢，因为它已经是一座国际的大都市，它人口已经处于饱和，增长的相当缓慢。但是呢，即使增长的缓慢，它当时的中产阶级已经大量的离开纽约去到郊区居住，以至于纽约中心城市每天生活着上千万人，但是没有教会能够得着他们。然后特别是1987年华尔街的大萧条之后呢，已经有25万的人失去了工作，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活在各样的苦读偶像挣扎的困惑当中，犯罪率增加，学校堕落，城市质量走下坡路。但是曼哈顿这一个城市呢，它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进入，就是从前在美国乡下生活的年轻人，父母他不喜欢居住在曼哈顿，但是年轻人都要去华尔街工作，年轻人都要去曼哈顿工作，他们在高楼耸立的大厦当中，他们在那里工作生活，在那里追求自己的梦想，新移民都要去曼哈顿，当年的很多的新移民都要去纽约的，来自亚洲的，来自欧洲的，包括来自这个西班牙的，来自南美的，都想要去曼哈顿来工作，因为曼哈顿几乎意味着一个梦想的天堂嘛。所以呢，当他做了这些田野调查的时候，他发现虽然老派的那些中产阶级正在减少，但是有三个群体不断的在增加。第一，职场的精英人士，那些银行家，那些律师，那些医生，那些这一个大学生不断的增加。第二，新移民就是新移民，他在这个凯勒说他在纽约可以接触到全世界的人，在这个角度来讲是这样子的，因为纽约的这座城市他几乎能够接触到全世界的各色的人。第三个群体就是次贫阶层，精英人士、新移民和次贫阶层。所谓的次贫阶层就是说他在这里其实是这一个就是经济大萧条导致的整个的生命的光景和需要，并且纽约的经济高速的发展和文化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迅速剥离，让他觉得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当时呢他们在这里开始纽约这个凯勒做了这些的调查之后呢，他开始进入到其中，跟整个的曼哈顿的职堂的小组开始见面。好，我多说一句哈，纽约这个凯勒去纽约职堂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他有背后的宗派 PCA 对他的支持，他有这一个整个的职堂的小组，他有这一个背后的带导的团队，这些的职堂的小组他们开始不断的来这一个每一周见一次面，一起来讨论教会的意向，讨论教会的事工的发展，讨论怎么来开始，并且呢他们不断的来寻求这一个职堂的进程的时候，因为当时答应了要做这个职堂的牧师的那一位牧师答应了之后呢，他后来反悔了。你知道凯勒的妻子凯西写信给那个答应了的家庭的师母说，哎，你为什么反悔了哈？提了很多尖锐的问题，说你不去职堂是不是体恤自己的肉体啊，是不是没有安全感呀、啊？是不是内心的偶像这个贪图舒适和享乐呀，等等等等，那么尖锐哈。然后人家也给你来了一句，你为什么不去呢？对，你说的这个问题都很尖锐，是的，但是我也给你回一句，你们家为什么不去呢？哦，你知道这个回信当时特别的击中了凯西，像炸了他一样。为什么？他突然意识到，是的，为什么我们去鼓励别人，去剖析别人，去说别人，去觉得别人不行，为什么我们家不去呢？哇，这一个其实是我认为是上帝借着这句话来提醒他，来帮助他。你知道我们听见这句话通常有两个反应，第一，觉得那个人抬杠，你知道吗？你在跟我抬杠呀，我在鼓励你，我在安慰你，我在激励你，你直接给我来句我为什么不去，你这不抬杠吗？对吧？哎，像不像抬杠？当然是。但是这句看似抬杠的话却击中了凯西，让凯西觉得说，哇， 这件事情恰恰他一直在寻找这个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的这个最终职堂的牧师，但是寻找了一圈发现说，其实她丈夫就是牧师呀，她丈夫是牧师，为什么她这个丈夫这位牧师不愿意去，老是鼓励别的牧师去呢？啊，这个其实后来成为她这个思考的事情。后来呢，当时凯勒跟凯西正在英国做巡回的演讲，因为英国的众教会和福音机构正在邀请她在那边 有一些的国际的大会来服侍，那有两周的时间。当她从英国回来之后呢，凯勒开始非常仔细的考虑自己的恩赐、能力、自己的装备、自己的使命感是不是能够来纽约职堂。他非常仔细的考虑了这个事儿。然后呢，当他考虑完了之后呢，这个时候他的，你知道他的结论是什么吗？他的结论是他不适合。凯勒的结论是不适合，他觉得他没有能力，他觉得他的装备和恩赐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纽约的这个大都市对他的整个的挑战。因为凯勒的结论是，也跟他的神学院的同事结论一样，他的结论是他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做实践神学的教授是更适合的，并且当他在学院做教授的时候，他可以除了在学院教神学生之外，他可以去全球各个地方做很多的对传道人的培训，因为他是实践神学的教授嘛。那实践神学跟教会之间的那个距离感不像系统神学跟教会之间的距离感那么的远，对吧？它距离感是很近的，以至于实践神学的教授呢，通常容易被各大教会去邀请做对传道人、牧师的栽培的老师，对吧？他也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后来他还是觉得不可以，你知道。多说一点哈，我们可能就需要破一破环境引导这个偶像了哈。当时凯勒询问说要不要去纽约职堂的时候，他自己觉得自己不可以，他的同事觉得不可以，这个新生命长老教会的那群牧师长老们觉得不可以，所有人都觉得不可以。你说环境的引导在哪里？所有人都觉得不行，几乎环境都在告诉说他不行，并且凯勒说那段时间他状态相当的糟糕，并且呢，一方面他觉得他能力达不到，但另外一方面他仔仔细细的去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凯勒发现了一个事实是什么？就当他说他不可以的时候，其实他缺乏对上帝的爱和信靠，就他真正缺乏的是对上帝的爱和信靠，而不是能力而已。因为坦白说哈，即使在今天我们说89年的凯勒说自己能力不够，我们也觉得有点凡尔赛，对吧？对不对？所有人都，如果凯勒说自己的能力不够，我们都觉得有点太，你是假谦卑嘛，你能力肯定够呀。但是他发现说他对上帝的爱和依靠不够，他感到当他开始牧养服侍一间教会的时候，他的灵命的状况不足以支撑起来他去做这一间职堂的教会的牧师，并且是主任牧师，他的灵性的状况不足以支撑他做这件事情。他觉得他在学院教书是得心应手、如鱼得水的，但是在一间教会职堂牧会，他觉得实在是难以做到。所以他开始祷告，他开始不断的祷告，并且他说了这个一段话哈，他说呢，我带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去顺服上帝，比指挥人类的一支军队需要更大的属灵的能力。哦，你终于理解他说的能力不够的点在哪里。他说他当他要凭着信心去顺服上帝，这一个比指挥一支人类军队都需要更大的属灵的能力。他说做一名基督徒比做成百上千人的牧师还需要更大的灵里的力量。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意思是他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本身对上帝的信心、顺服和依靠这件事情比 作为成百上千人的教会的牧师更需要那一个属灵的力量来推动他，因为他常常会把自己定位为各样的工作标签来定位自己嘛，各样的身份标签来定位自己，但是他特别的用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来定义自己的时候，发现他需要的其实是灵里的能力太缺乏。然后当年的7月1日，他向威斯敏斯特神学院递交了辞职申请。然后到88年的时候呢，他开始进入纽约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相当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就是在纽约职堂，在整个北美，在整个美国，在纽约这个地方职堂是在其他地方职堂的一年预算的三倍。就比如说如果你在其他的地方职堂一年预算$100,000的话，在纽约职堂你一年预算必须达到$300,000才可以开展下来。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吧？他也解释了说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在曼哈顿职堂的原因，因为在这里职堂花费的资金实在是太多了。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你仔细想，当在一个地方发挥的资金多的时候，背后的宗派、背后的宣教机构、背后的教会支持起来是不是很有挑战？各事工委员会，特别是执事会，会不会特别的问说，凭什么你在这里花的比人家地方三倍还要多？凭什么花那么多？对不对？这个很好理解呀，这个非常好理解。但是很感恩的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上帝使用凯勒的一点哈，就是因为凯勒当时已经是名目了，已经是非常有名气的人了，所以呢，当他还没有开始职堂的时候，他就收到了大概$225,000的整个的职堂基金，就是他还没开始呢，这$225,000已经打过来了，一间西班牙的长老会奉献了$100,000。PCA 的两位弟兄姊妹奉献了$60,000和$50,000，另外两三个教会奉献了这个$15,000，然后总共加起来是$225,000，而他们第一年的预算只是$158,000就可以做得到。所以一般在纽约，在美国其他地方职堂可能一年的预算只要$50,000就可以，但是在纽约需要$158,000，但他的预算$158,000，但是他已经收到了$225,000。哇，这个也是很感恩，对吧？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这个支持的话，职堂起来是不是也很有动力？他说呢，还没听说过哪一个 PCA 教会或任何的教会在开始职堂的时候就收到那么多的现金，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至少他听说过的第一次。他收到那么多预算的时候，你知道凯勒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他决定居住在纽约市中心。这个让整个背后的 PCA 的这个人员，就是给他奉献金钱的人，尖锐地批评了他。钱没花在刀刃上，对吧？你怎么能居住在纽约的市中心呢？你应该居住在哪里？居住在郊区，或者居住在一个房租更便宜的地方。你有钱就乱花是吧？你知道凯勒怎么梳理的？他说呢，这不是一种奢侈和傲慢的行为。他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需要尽量的跟他所服侍的那群人在一起，真正的牧养他们，真正的关心他们，真正的跟他们是一个生命的整体。这个思路是非常对的，就是他为了要跟他所服侍的这群人在一起，他需要额外的支付高昂的房租费用。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因为有这么充裕的资金供应呢，凯勒做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对我们挑战可能没那么大，但在整个北美挑战非常大，就是他马上聘请了一个新的全职工人。我们刚职堂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马上聘用一个新的全职工人？我觉得这点活自己干都这个都绰绰有余，对吧？自己干都有点太清闲了，为什么要让？刚刚职堂的时候，这个对他来讲是史无前例的，对吧？刚刚职堂者，那自己先干三年呗。刷完马桶扫地，扫完地去预备讲章，讲完道去探访，探完访再跟弟兄姊妹一起去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呢，凯勒说呢，他必须立刻，因为他聘用这一个全职工人的目的是什么？是他可以迅速的能够做其他更多更重要的事情。 因为它可以迅速的开展更多的事工来回应。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面对这些的挑战，他们需要去不断的去挑战，去挑战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既挑战支持他职堂的那些的这一个叫做职堂的机构资金，也挑战那些弟兄姊妹，对不对啊？你知道迅速的增加工人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这个挑战既来自于资金上的，其实有的时候也来自于这一个大家内心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上的啊。然后后来呢，他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他迅速的把领袖小组聚在一起。一开始职堂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个领袖小组的啊，他是这个领袣小组的一员。大概这个领袖小组是五个家庭啊，五个家庭他们聚在一起来一起祷告，来制定这间教会的意向，来制定这间教会的发展的方向和制定这间教会的整个的事工的策略。因为在从前呢，在整个 PC 的模式当中，或者在许多执堂者的模式当中呢，都是执堂者一个人制定完这一切，大家学习就可以了，大家一起来学习执堂者已经制定好的内容，大家一起来领会，然后大家理解了之后一起来干。但是凯勒做了一个相当有创意的事情，就是他带着大家一起来制定这个东西。他带着大家一起来制定的过程当中，请他问问题来激发大家的思考。所以呢，他的这个小组不是一个教义学习、圣经学习、神学学习的一个小组，而是一个祷告和意向讨论会。就是祷告和意向讨论会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他们要来分析说福音在曼哈顿最终应该如何的来扩展，他如何的他们要建造的教会是怎样的一间教会。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他列出这些问题，他问他们说，你们在曼哈顿的非基督徒的朋友他们的情况如何。哎，他们会提供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的情况，对吧？然后他们根据这个回答来制定在曼哈顿的非基督徒朋友的一个属灵画像，一个目标群体的画像，把它给总结出来。这个画像根据这个画像思考说，我们可以制定哪些的事工计划来得着他们，制定哪些的事工计划来针对性的来解决他们面对信仰生命生活当中的挣扎和矛盾。然后他又问说，什么类型的教会能够满足这群人的需要，而同时这个教会必须又是建立在圣经根基之上的。而请注意哦，你突然发现这个有挑战了，对吧？建立在圣经根基上的教会不就是一类教会吗？按我们的理解，什么样的教会是建立在圣经根基上的？改革宗长老会。于是你立刻给出了标准答案了。但凯勒不是的，凯勒说，我们的教会一定是要建立在圣经根基之上的，但是即使是建立在圣经根基之上的，教会的类型也会非常的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啊，这个你渐渐的你就会明白，在同一个宗派甚至在同一个区会，教会的特色和特质都会千差万别，千差万别到一个地步，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会觉得说，看起来他们好像是神学不一样，其实不是神学不一样，是他们对神学的理解和应用不一样。而对神学的理解和应用，你必须承认是有千百种的对应用的，而这千百种的应用跟这间教会的牧师同工的团队的属灵看见，对世界的文化的分析，对自己恩赐的评估，对自己掌握的资源的了解，以及对我们能做哪些事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到一个地步，你觉得它是两个宗派，其实不是的，他们都是基于威敏信条的，都是相信圣经绝对权威的，但是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又问了第三个问题，就是有哪些服事事工是已经存在的教会，在曼哈顿已经存在的教会压根没有顾及到的。哎，这个很有意思哈，就这座城市的教会人家没有干过这些的服事， 是哪些我们可能需要来了解他们压根儿没有顾及到的服饰。比如说举个例子，在曼哈顿的教会从来没有儿童主日学的事工，那我们就要思考说，其实有大量的儿童主日学的事工的需要。比如说其他两间教会从来没有做过青年团契的事工，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下青年团契的事工的需要啊？然后呢，他们又问说曼哈顿人的状况究竟如何。他们仔细的分析这里的人的状况，说他们相当的聪明，他们都是来自于世界顶级的专家，新移民，他们有着许多的高等教育的经历，他们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他们对这个，他们普遍来讲是自由主义者，他们高度原子化，他们不愿意亲密，他们特别强调自己的私人空间和个人主义，他们非常的孤单，他们同性恋非常的严重，他们需要信仰，但是又不知道哪个信仰是对的，他们对福音派的基督徒相当的不信任。哎，最后一条很有意思啊，可乐总结出来说，他们对福音派的基督徒相当的不信任，不仅不信任哦，不仅是非基督徒不信任，就是这些基督徒也不信任。你还记得我前面讲过的吗？这些基督徒从来不愿意把他的那些慕道友朋友带到他所委身的教会当中去，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对他自己所委身的教会相当的不信任。哇，这个很有意思。你以为你的教会只阻拦慕道友，也阻拦基督徒，就他从来不带慕道友来，肯定背后是有原因的。他觉得来一个就绊倒一个啊，不带他来，他还对基督教有点好的幻想啊，来了之后他彻底会离开，彻底对他传福音都没用了。哇，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画像，对不对？然后呢，凯勒做了这些的评估之后呢，他发现他需要的是来进行他这间教会，如果再去复制那两间教会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六个月之后继续死过去而已。他开始思考说，福音如何有活力的、有创意的、有生命力的在这个地方来落地。就他所信的福音，他所理解的福音，如何真实的应用出来。当一旦应用出来的时候，他认为说，这就一定会对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带来爆炸性的属灵的生命力。他认为说，其实这个爆炸性的属灵的生命力，那两间教会不是异端哟，也不是极端，那两间教会其实都是保守的福音派的教会，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做到这一切的服事？凯勒做了一个评估，他认为说，他们所理解的福音和他们所应用的福音几乎是两回事，你明白吗？就我们所信的福音跟我们所应用的，我说的这个应用包括我们的讲道，包括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事工，几乎完全脱节的，就脱节到一个地步，它完全没有整合在一起。所以呢，他开始进入这座城市的时候呢，凯勒在那里开始进入这座城市，他开始进入之前写下了几个梳理性的东西。这几个梳理性的东西到过了几十年之后，几乎我们认为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当时在北美，这些其实是很有爆炸力的事情。他梳理说，第一，关于福音，他说呢，福音是律法，更是恩典。福音能改变任何人和任何事儿，并且虽然福音有如此的大能，但是不要让福音成为只注重律法或者只是宣讲廉价恩典的福音。哇，我觉得他说的太精彩了。他看起来只注重律法的死气沉沉和廉价恩典的自由主义，他看起来福音是人们头脑的东西，并没有改变任何人和任何事。他对福音做了一个简要的概括，福音可以统筹所有的一切，而不仅仅是慕道般的内容。而在凯勒提出福音神学之前，多少的教会仅仅把福音当成了慕道般的内容， 就是慕道刚班的课程来了解一下、对他传福音。或者说在凯勒提出福音神学这个概念之前，很多人理解福音其实是理解为传福音，就传福音个人布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关于圣经非常有意思哦，特别是改革宗的教会，特别是保守的教会，长老会的教会，我们当然首先承认圣经是绝对的最高的权威和准则，对不对？这是不需要讨论的。但是呢，凯勒说圣经不仅仅是最高的绝对的标准和权威，圣经还是立约式的。哎，你发现他开始讲到了系统神学的那个面向和圣经神学的那个面向，对吧？就是圣经也是立约式的，圣经整个呈现了盟约的救恩历史的启示的路径。他说圣经不仅仅是一本规范，圣经也是带着大能大力的这个福音故事，而这个故事要囊括进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囊括进这个福音的故事当中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对不对？每一天都像演戏一样，对不对？各样的挣扎、冲突、挑战、矛盾。但是凯勒特别提醒说，我们个人的故事来到那一个耶稣基督的故事面前，不是被耶稣基督的故事代替，也不是被他消掉，也不是被他磨掉，说哎呀，这个从此不需要有你自己的故事了，不是的，乃是让我们自己被他融入在他的里面，叫这个就叫在基督里被融入，被纳入到他的里面。第三，关于城市，凯勒总结说，上帝爱这个城市，其实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这个世界，上帝爱这个世界，而上帝的国度也要在这个世界形成和成长。他特别提醒，可能他是对曼哈顿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人们不能从这个世界当中抽离出来。要在北美的教会，特别是凯勒所在的宗派呢，无形当中有点从这个世界当中抽离，就无形当中，我举这样一个概念大家就好理解，就中国的基要派、基要主义，是不是从这个世界当中抽离？人一旦从这个世界当中抽离的时候，当然他不会被这个世界影响了，但是只是表面上不会被这个世界影响。其实基要主义所做所说所行，其实背后的价值观几乎全部来自于这个世界，这个很刺激哦。基要派以为说自己不被这个世界影响，其实他背后的逻辑几乎全部来自于这个世界。最后第四，关于教会，他认为教会呢，它是一种生命的共同体。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对系统神学的教会论又产生了一个冲击。他很明显，他是用圣经神学的教会论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呢，教会需要非常有生命力的跟这个世界、跟当地的社区有连结。当它产生连结的时候，教会就向这个世界敞开天上的大门。他特别提出一点哈，他认为说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天国的门是被教会自己关闭的，而不是被这个世界关闭的。他我们如果对一个人传福音，一个人拒绝福音，说我才不信耶稣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这个人心里太刚硬啊，对不对？这个人刚硬不悔改啊，这个人哎呀，这个求主可怜他啊，我们为他祷告啊，这个时候还不到。哎，我们通常第一反应就是说，就是意思是他的问题，对不对？那凯勒特别特别提醒说，这个人不信主，有可能是教会的问题，就有可能是教会的问题，教会把巨大的石头放到他面前阻碍了他信主，教会在他面前把门给关得死死的，窗户都封死了，绝对进不来，放心吧，进来也把他轰出去。哎，我们这样陈述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是这样，我们觉得自己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好，我举个最小的例子，最小最小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慕道友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是怎么对待这一位慕道友的？想一想我们怎么对待他的。你说我们没怎么对待他呀，我没打他，没上去打他一顿，也没去骂他一顿呀。是的，你没去打他一顿，也没去骂他一顿，然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这间教会好冷漠呀。 来了之后没有一个人理他，没有一个人觉得他来了，没有一个人看重他，没有一个人觉得他是被尊重的。好，教会把这个门关得死死的，封死了，绝对进不来。好，我只是举这样一个小小的例子哈。包括他来到这里之后，他会得出一个结论，这里的人都太傲慢了，你知道吗？都太傲慢了，傲慢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自己是属灵的人，觉得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人，他觉得自己是爱主的人，我们是活在罪恶当中的人，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凯勒对这几点的梳理，其实你发现没有，他扎根在经典的改革宗的以威敏信条为基础的那个教义框架上，但是对那个教义框架做了深入曼哈顿这座城市的非常好的梳理。就是在凯勒那里，这个经典的改革宗神学的教义突然之间活过来了，就他开始应用这些经典的改革宗的神学教义，应用到当下的时代文化的场景当中了。他提出来一点，你知道吗？他说当时的在纽约曼哈顿，人们就知道两间教会，哪两间教会？一个叫长老会，一个叫圣公会。不管你教会名叫什么，反正不是长老会就是圣公会。而圣公会比长老会还死气沉沉，这个你们知道哈，就还这个各方面还像从中世纪当中走出来的一样。人们不知道别的教会，人们甚至认为说除了长老会和圣公会，其他教会全是异端。就纽约的基督徒认为说除了长老会和圣公会，其他的教会全是异端。那凯勒需要破除这一个的观念，对不对？于是呢，他首先从一个最小最小的点上来破除，你知道是什么吗？啊，不是起名哈，是敬拜的音乐。因为在他执堂之前，长老会和圣公会，如果你敢唱现代的音乐，几乎就叫异端。怎么还敢唱现代的音乐？这个绝对是妥妥异端，没跑了。于是凯勒选用了一些教义正确、情感敬虔、非常美好的现代音乐，加进了他们的主日崇拜当中。当然他也没有丢弃掉诗篇和古典的音乐在他们的教会的崇拜当中。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挑战并没有那么大，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 OK 了，没问题。但你回到当时他的处境，这个挑战简直太大了，因为有可能做不好，一下子就认为说，哎呀，来了个异端，你知道吗？人会得出这样一个粗暴的结论。第二呢，凯勒发现说，其实呢，长老会和圣公会虽然他们的教义是非常正确的，他们的是的，圣公会的教义也是非常正确的哈，基本上圣公会跟长老会的教义相似程度几乎达到 99%， 只不过教会治理体制不一样哈。虽然他们的教育非常正确的，凯勒说，但是他们并不对非基督徒说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非基督徒慕道友来到他们教会之后，简直像听天书一样，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哈。就你想一想，写完讲章之后想一想，如果这篇讲章慕道友来听的话，完全听不懂的话，直接撕掉扔掉，然后重新写。因为凯勒特别意识到说，每一次的主日敬拜都是传福音，每一次的主日敬拜都是像彼得像保罗对着他们说，弟兄们，现在这个时候刚到四初，对吧？这些人不是喝醉了，乃是被圣灵充满。保罗是不是在对着一群慕道友说话？所以凯勒特别的告诉他们说，其实呢，这群人有正确的教义，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正确的教义转化为慕道友能听得懂的语言说给他们听。当慕道友听不懂的时候，他会觉得怎么样？他会觉得说 OK， 反正你们的信仰是一小撮人聚在一起的一个秘密的会社一样的东西，跟我无关。所以呢，凯勒做的第三件事是什么呢？他积极的建造自己的团队。就是当他积极的建造自己的团队的时候呢，他不断的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跟那些慕道友来接触，不仅是他一个人接触，并且他提醒他们说，如果在散会之后，他想达到的 几个的目标是什么呢？散会之后，那些基督徒带他的慕道友的朋友来到这间教会之后呢，基督徒对他说，哎，看，对他的慕道友的朋友说，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一直想要跟你说的福音，我没说清楚，这牧师在这一个小时给你说清楚了。哎，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许多的基督徒就带他的慕道友的朋友来到了这间教会。所以你突然发现，当凯勒做这个职堂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相当大的调整，就是福音跟传福音做了很大的区分。人们对福音的理解不再仅仅是传福音，而是福音本身的那个爆炸力。但是当他强调福音本身的那个爆炸力之后，反而他做了更好的传福音的工作，你发现没有？他做了更好的传福音的侍奉。所以呢，他总结了三点，当他们陈述自己这间教会最初的意向的时候，总结三点。第一，他们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不仅仅是一个敬拜的场所，也要成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敬拜的场所。换成我们熟悉的语言，我们希望我们这间教会不仅仅成为我们在这里聚会的一间教会，我们希望成为30年之后许许多多人来到这里敬拜的一间教会。第二，他说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让我们这间教会变得更好，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整个城市有更多更好的教会，以至于塑造整个城市，不是使我们这间教会变得越来越光鲜亮丽越来越好，而是塑造更多更好的教会来塑造这座城市。第三，凯勒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教会，我们不仅仅希望我们成为一间教会，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一场福音的运动，来服侍所有的教会，能够不断的建立起有生命活力的教会。哎，这三点的总结成为了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的意向。好，总结，第一，不仅仅成为此时此刻的人的敬拜的地方，成为许许多多这城里有许多主的子民和百姓的敬拜的地方。第二，不仅仅成为让自己的教会成为一间更好的教会，是让这个城市成为更好的城市。第三，不仅仅是一间单独的教会，而成为一场福音的运动。这是凯勒对整一个的他们在祠堂之前就确定的整一个的教会的方向。接下来他们开始做职堂的工作了。意思是他87年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这些事儿，当89年的时候他才开始正式的做这个工作。当他一开始职堂的时候呢，他不是一开始就在上午开始正式的主日崇拜，因为当他觉得一开始在上午就有一个正式的主日崇拜对他的挑战压力实在太大了，于是呢他们做了一个做法，这也是我们教会可能会做的一个做法，他们在每周的晚间先开始一个晚间的崇拜，就那个时候他没有早上的上午的崇拜，他开始的是一个晚间的崇拜。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一开始就有上午的崇拜这个挑战太大了，晚间的崇拜呢，就是大家对晚间的崇拜的期待没有那么高，大家会期待为一个团契，一个小组，为建立新教会而预备彼此认识彼此团契的一段时间。于是呢他们的核心小组邀请每一个人来参加晚间聚会，就是扩展你的朋友圈，你认识所有人都邀请他说，哎，来参加我们晚间有一个团契，有个小组，要不要来这里看一看，来认识认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嘛。他就开始邀请基督徒，邀请慕道友来参加他们这一个晚间的团契。他们希望说第一次聚会能达到50人，你知道最后来了多少人吗？第一次聚会就有85人参加，但是他们定义为一个小组和团契，但是直接来了85个人，当然其中包括25个来自于另一间小教会的人，就是那间小教会早上的时候他们已经参加完敬拜了，听说凯勒在这里职堂，直接晚上说我要来参加你们的聚会啊，就有25个人直接要来参加他们的晚堂的聚会。那 自从那一次之后，那当然第一次开堂算是晚间的时候85个人，自从那一次之后呢，他们每一周都有固定的50到60个人来参加这里的聚会。然后呢，他们这一群人呢开始不断的借着这一个晚堂的聚会呢，他们有稳定的增长。哎，这是几月份的事儿？当他们开始晚堂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这一个春天的事儿，4、5月份的事儿。到了当年的9月的时候，晚间聚会平均已经有100个人来参加了。所以大概有5个月的时间，他们已经增长了一倍。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凯勒没有来纽约执堂的时候呢，他曾经来纽约讲过道，在纽约的一间教会讲过道。而在那间教会讲完道之后，那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听说凯勒去纽约执堂了，然后纷纷愿意参加凯勒的教会的晚间的敬拜。所以呢，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他们这个稳定的在晚间聚会当中稳定的增长。其中很 一大部分是凯勒曾经在纽约讲道的那间教会，因为上午他们有自己的敬拜嘛，这个晚间他们说我们想额外的参加一场敬拜，我们要听凯勒牧师的讲道来得更多的造就、喂养和帮助，于是他们晚间就来到这里来聚会。还有相当一大部分呢，是当时基督徒带的那些慕道友大概占到 30%， 就每次晚间聚会都带了大量的慕道友在这里来参加敬拜。哦，这个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纽约这座大都市人们忙到一个地步简直脚不沾地，对不对？在白天那些慕道友在华尔街工作，在金融，在各样的各行各业工作的时候简直太忙碌了，但是呢晚间的时间他们有时间，他们说那些基督徒的朋友去邀请慕道友的时候，白天他说哦，抱歉我没时间，我要工作，我要加班，我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晚间的话我愿意来参加。于是呢，恰好这个时段正好契合了曼哈顿的纽约的生活节奏，晚间开了一个聚会，基督徒就邀请那些非基督徒的朋友来这里来参加。然后89年9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他们正式的开始了晨间的敬拜，就等于是这间教会正式成立了。这是89年9月的时候，正式的早堂的崇拜开始了。早堂的崇拜开始，但是他晚堂的崇拜依然没有放弃，就是他晚堂的崇拜因为要得到那群特定的慕道友嘛，特定的那群人以及特定的那群其他教会想来听凯勒牧师讲道的那群人，因为他只能晚间来才可以，早上他有自己的敬拜，慕道友早上他有自己的加班，他没有办法。于是呢，凯勒特别这个非常有厉害哈。其实89年的9月份的时候，他们早堂敬拜有90个人，晚堂敬拜也有90个人。当然有30个人是早堂敬拜也参加，晚堂敬拜也参加的。所以他们大概有150-160个人参加他们的聚会。这是在他们刚刚执堂的春天才开始执堂。到了9月份的时候已经有150个人来参加他们的聚会了。到了秋天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开始显明，每次聚会，凯勒这样描述说，每次聚会结束之后，这个教堂的楼上楼下挤满了成群的人，他们必须在交通一个小时才能够恋恋不舍的离开，并且他们交通的问题是非常的深入的个人问题和灵性的问题。而每周来参加聚会的不低于 20% 是一非基督徒，是慕道友。这就看出来凯勒其实非常的注重慕道友，他希望慕道友能够来参加聚会。这是89年的9月份的时候。到了90年的1月份，教会平均参加敬拜的人数已经到了200多人。到了春天，他们在早堂和晚堂之外又增加了一个下午堂，就下午4点的时候又开始了一堂聚会。到了7月份，教会的敬拜的人数已经到了300人。到了8月份，教会的人数已经到了400人。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呢？这一个月又涨了100人。其中有因为这个是会产生效应的，因为慕道友他会带慕道友，慕道友又会带慕道友。当一个慕道友在这里被震动的时候，他会邀请他的其他的慕道友的朋友说，哎呀，我听了这件 我去了这间教会聚会，我非常得帮助啊！你也来，我们一起来去看一看，去了解了解。所以在这一个时间段呢，他们增长的非常的快，并且每一周凯勒都需要跟那些参加聚会的人固定的会面，然后每一次聚会之后，他们都去找凯勒说：“我希望跟你聊一聊。”然后到，所以凯勒总结说，在最初的6半年到9个月的时间当中，凯勒每一周都需要见25到30个人，每一周见25到30个人，和他们谈论属灵的问题，而他们中间大部分都是非基督徒。他去见那些从常青藤毕业的一个女生，他告诉他是同性恋。他去见那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们的压力，他去跟佛教徒和穆斯林交谈，他并且每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凯勒都请这些慕道友来反馈一下自己的讲道，啊，就这些慕道友很有意思的，他们一点都不包装。凯勒哪一点讲的击中了要害，他就直接说；哪一点说的，他就我没听懂，压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我没听懂，他也直接说。那凯勒就会把慕道友反馈给他说我没听懂的一部分，下一次讲到的时候想一想我怎么转化为他听得懂的预言。哇，这个非常厉害。透过这些评估呢，他的讲道在那段时间被不断的调整，然后在这个时期他们教会每个月大概有12000美金的奉献，这个数额是相当巨大的，就每个月都有12000美金的奉献啊。然后这样的速度正好，这样的奉献速度正好能够支撑起来他们一年的预算。于是当凯勒发现能够他的收入能够支撑起来他一年的预算的时候，他立刻修改了这个第一年的预算，就是提高了预算，立刻提高了预算来寻找更多的同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他刚刚发现说财务同工告诉他说教会可以捉襟见肘的收入能够支撑起来这一年的预算了，他立刻提高了预算说好，我们提高一下，我们再聘请一位全职同工。那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意味着立刻巨大的缺口，立刻不够了。然后呢，90年3月他们聘请了一位牧师助理，然后90年8月聘请了一位全职传道。这位全职传道是当时费城第十长老会的助理牧师，都是非常有经验的牧师。所以当他们做这些工作做了一年之后呢，他做了一个梳理，那个时候教会单身的占到85%，你就知道这间教会是多么年轻了，对吧？单身的人占到了85%，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其中得到塑造。然后这个事工的下一个分水岭是什么呢？就是这间教会个体迅速的成长之后，他们在思考他们教会如何成为一个属灵的更新动力，就是使那些沉睡已久的名义上的基督徒来苏醒，而不仅仅只是个人性的在这里喜欢凯勒的讲道而已。于是呢，当他们定下这个目标之后呢，他们开始着手的针对那些看起来已经信主信了很多年的所谓的基督徒，其实已经灵性沉睡很久了。90年春天的时候，9月的时候，他们晨间聚会和晚间聚会各有300人参加，已经是600人了。就是早堂敬拜和晚堂敬拜都有300人来参加。好，当我给出这些数据的时候，凯勒特别说呢，其实仅仅靠着给出的这些详细的数据的统计，很难描述那3年他们的感受和感觉。什么意思呢？我们当然只能透过数据来了解哈。但是他说呢，其实呢，在那3年的感受和感觉，他觉得自己正在经历属灵的复兴，那个氛围是挡都挡不住的。人们好像在那个过程当中，福音看起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那么的鲜活，那些灵里昏睡的人和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好像突然惊醒一样，周围每一天都有人归主，每一个人都热切地传扬福音，好像每一个人都被电充满了一样，甚至凯勒说每一个决议后来都被证明是对的，而这个是人所做不了的事儿，恰恰是圣灵大 能的作为在激励着他们，每一个人的表现都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恩赐和能力，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名声，不求自己的权利，不为自己的考量，每一个人唯一想的就是我怎么才能够付出舍己的服侍教会，并且付出舍己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成全别人，能够塑造别人。各位，这就是一场福音运动鲜活的在一个人生命当中呈现出来的光景，这也是一个职堂的教会可以迅速的打开人心灵的原因。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一间教会如果开始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其实他们中间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不明白真理，最大的问题是死气沉沉，是官僚主义，是自我中心本位思考一切的问题。这个事儿如果做了，我会受到哪些的损害，我需要多拿出多少的时间和精力，这个事儿如果不做，别人会怎么看我，是不是觉得我又懒惰了，这个事如何做才能够既彰显我挺有恩赐，挺有能力，挺能 hold 得住的，又能够让别人觉得说我挺有长进的。哎，各位，许多的同工是不是开始考虑这些事了？一旦开始考虑这些事，我告诉你，不是在于做与不做的事，也在于说我们其实压根没有被圣灵充满的去做，于是开始增进嫉妒，开始纷争，开始结党，开始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于是开始各种各样的以自我本位的方式来思考一切的问题。而凯勒提醒我们，那三年的光景其实恰恰可能不来自于人的恩赐和能力，而来自于圣灵大能的充满，人心的震动，生命的悔改，生命的成长。很多东西，能力、知识、恩赐都是可以复制的，并且是可以快速复制的，但是这个东西是没法复制的，你知道吗？然后他说90年春天秋天他们又开始了一个晨间的聚会，就是他们现在已经有一个上午堂的聚会，90年春秋天又开始了一个上午堂的聚会，于是他们最后的聚会的样式是上午10点有一堂，11点半有一堂，下午4点有一堂，晚上6点半又有一堂，这他们一天要有一个主日要有四堂的聚会，并且到了91年春末的时候，90年春天是有四堂，91年春末的时候参加教会的人数已经到了700人，91年春天的时候参加教会的人数已经达到700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凯勒开始做了会友制。哦，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按我们的理解，他是长老会的牧师，他是威敏的系统神不实践神学的教授，按我们的理解，他刚开始职堂就应该有会友制，是不是？会友制长老会最根基的东西嘛，为什么到了91年春天的时候他才开始第一次有会友制？我告诉你为什么，很简单，凯勒希望不要用教会的体制阻碍了教会的运动，在那三年他更看重的是一场福音运动像燎原之火一样不断的蔓延，不断的燃烧在人心里的震动，他看重这件事情大过了教会的体制这件事情。并且第一次会友制，那个时候教会已经有700人了，第一次的会友制他只吸纳了200个会友，就700人的教会就会说啊，经过考察，经过学习，经过上会友班的课程，说哎呀，我们发现说这200个弟兄姊妹可以来做会友，另外500个再等等好不好，因为你们好像这个学习各方面还不行，这个也很有意思。于是这200个会友就成了他们选立圣职的一个基础了。你要知道除了那个时候除了凯勒是牧师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圣职，都是弟兄嘛。于是呢他们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成立他们的领袖小组。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凯勒跟凯西他们两这个夫妻跟三个家庭共同的组成的五名的核心成员的小组。但是当教会到了700人的时候，仅仅这五个人肯定是运转不来的。因为这五个人是做决策的机构嘛， 虽然他们已经聘，哦，我多说一点哈，前面我说他们聘了第十长老会的传道，聘了他们的助理牧师，聘了全职工人，对吧？虽然他们聘了全职工人，但是有一个背景大家要理解，所有聘的这些全职工人都不是长老会的成员，都只是教会的叫什么？叫员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他从外教会聘的这一切的传道牧师和助理牧师都只是这间教会的员工，来帮助凯勒来执行各样的这个事工的。所以呢，长老会的就是决策机构还是他们原初职堂的那五个人。所以呢是有这一个差异哈。所以91年的时候他们第一次选立了长老执事和女执事，就是我们所说的副执事。所以呢到了91年到93年这三年的时候呢，他们教会继续的增长。92年的时候教会达到了850人参加这一个周日的敬拜。然后呢91年的时候奉献达到了70万美金。在那期间他们又聘请了一个全职的工人。这个你发现这个凯勒特别喜欢聘请全职工人，对吧？不断的聘请全职工人。那个时候他们的全职工人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五人，除了凯勒和凯西之外已经有五人，加上凯勒和凯西他们的全职工人是七位。但是这七位全职工人只有凯勒和凯西在这一个核心的决策小组当中，其他五人全是受薪的员工，不是决策的小组。然后呢到了92年末他们做调查的时候，他们发现四次聚会的人数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000人，就是减去了重复参加四堂敬拜的人数之外的已经有1000个人，如果加上重复的主日的出席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200-1300人。那个时候呢他说每一次聚会都有50人到60人是第一次来教会的，就每一次聚会都有50-60人是第一次来教会的，每一次聚会大约都有25%-30%的人是非基督徒。你想1000人的教会有25%-30%，就有300人都是非基督徒。什么叫复兴？这个就叫复兴啊。92年奉献的时候他们已经达到了100万美金。92年90年代哦。90年代92年的时候他们达到100万美金啊。然后呢经过三年的劳苦又喜乐的事工，他们保守估计在这三年期间有250人从慕道友受洗成为了基督徒。有250人就是从慕道友受洗成了基督徒。但是当他们达到了这么庞大的人数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状况。就凯勒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每周见25-30个人就能满足他们的牧养了。如果每周见25-30个人，你算一算多长时间才能见完这1000人，并且见完这1000人之后发现又多出来500人，因为这一年又增长了500人，对吧？于是呢他们开始做巨大的调整。什么调整呢？他开始用小组和事工部门来统筹安排教会的牧养和事工，不再用凯勒一个人去跟这些慕道友跟这些基督徒见面聊天的方式了。因为凯勒一开始的时候去跟慕道友和基督徒见面聊天，事工也果效也非常的卓著，但是现在已经撑不下去了，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到500人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这个弊端了，就是绝对是做不到了。到500人的时候已经做不到了，但是他们的改革是滞后的，他们到了1000人才开始做这个改革。为了做出这个改革，凯勒又聘请了一位全职工人，专门在教会小组方面的专家的人来改革整个教会的小组。一开始的时候你能够想象得到吗？这间教会没有小组，到1000人之前这间教会没有小组，你知道吗？为什么没有小组？你说他还能运行下去？很简单，就是凯勒讲道能够吸引大家，就是公共敬拜，就是每一个主日的每一个的公共敬拜。你看见了他四堂敬拜的时间是，对吧？比如说早堂是8点、10点、11点半，下午4点，晚上6点半。为什么他把时间这个全部的规定成不一样？很简单，让凯勒每一堂都让凯勒去讲道。这不是好策略啊，我是。就好像他们到了1000人没小组一样，不是好策略一样。但是你知道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改革总是滞后的嘛，到了这么庞大的规模还没有小组， 意味着他们的改革是滞后的。到了这么这个状态，凯勒需要只是借着凯勒这一个讲道来吸引人，这表明改革是滞后的，对不对？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做了巨大的调整。他聘请了一位关于教会小组方面的专家，在他的指导下，教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中，把教会的小组从三个小组增加到了23个小组。哎，你说为什么不能一下子直接用23个小组直接完全上马？很简单，那样可能会崩掉的。因为他需要先用3个小组来做这一个类似于实验田的东西，来做出详细的规划，小组的建造，组长的培训，小组的材料，小组的运行，再用这3个小组作为这样的一个尝试的试验田，来把这个模式 copy 到23个小组那里去。但是即使是23个小组，你知道1000人的教会来讲，23个小组意味着每个小组都还有40多个人来参加小组聚会，而40多个人的小组还是太庞大了，对不对？于是接下来有了这23个小组作为基础的话，再变成46个小组就变得比较简单了。所以呢，他们不断的开始做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呢，小组的增长速度看起来在他们教会当中比不上教会人数的增长的速度。就小组总是缺乏的一个原因，就是教会的整体人数增长的太快，以至于跟不上这个小组增长的速度，跟不上教会人数增长的速度。于是呢，他们接下来做了另外一个尝试，就是93年春天到96年春天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聚会的地点终于到上限了。我说的这1000人是因为他们有4堂的聚会都用同一个地点，就他们租了一个当时的，这点挑战大家哈，当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的会堂，异端对吧？他们租了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的会堂，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它是周六聚会，对吧？所以周日他们就可以用了，他们就这个租了这个会堂。这个会堂呢，他们真是这个充分的利用。为什么充分利用？这一天举办了4场聚会，对吧？但是还是没办法。因为即使是分为4堂聚会，这个人数还是这个空间还是不够。因为最多的那一堂分为4堂，但最多的那一堂是400多人的。但是这个空间容纳不下400多人。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寻找这个其他的这个聚会的地方。新地方，他们找了一个新地方呢，它可以单堂就容纳650人的地方。如果单堂就能容纳650人，乘以4的话，可以容纳到2500人之前，他们可以不必变动，对不对？这个时候他们找到了一所大学，他们在那里开始这个敬拜。但是那里呢，世俗气氛看起来非常的浓厚，并且他说了一点，搬迁的费用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这个我们可能不理解哈，因为在美国最贵的是人工费，对不对？装修人工各种各样的事情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并且在那几年，他们有一个问题一直很拮据，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一个就是空间的问题。空间的阻碍被挪开之后，凯勒特别提到说，救赎主教会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爆炸性的增长。当空间的这个限制被挪开之后，在这个增长凯勒说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给予足够的监督了。并且呢，一些同工也开始在这么大的一间教会当中，同工开始划水了，你知道吗？这个很有意思，同工开始划水，开始摸鱼，开始不负责任，而一些热心的同工希望得到更多的监督，希望得到更多的指导，希望得到更多的关心。所以分成了两派，一派就是说想要为主忠心殷勤服侍的，老是到凯勒那里提很多宝贵的意见。然后另外一派呢，就是说，哎呀，咱们现在太快了，咱们现在太多了，咱们现在太忙了，咱们现在太累了，咱们现在有很多的事情都还没有梳理清楚。所以在那一年，凯勒说他精疲力竭，于是他又聘请了一位全职传道人来作为他的执行牧师。执行牧师就是在教会当中来所有凯勒需要去这个帮凯勒规划出他所有的日程表， 所有的这个教会的开会决议事项以及对所有全职同工的督导就由这个人来做。督导他说，哎，你这周花了多长时间来服侍，你这周探访了几家人，你这周做了哪些的事工，你这周开了多少的会，你这周关心了多少人。因为如果让凯勒去做的话，他完全已经没有时间去好好预备讲章和好好祷告了。于是他聘请了这一个人专门的去督导这些的全职同工，请这些全职同工每一个人都要写出详细的周计划来呈现给他，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被督导的方式来扎扎实实的去推进一些的事工。因为一些的事工只要交给他之后，要给他截止时间，说什么时候拿过来，拿过来之后大家再给你反馈，反馈之后你再去修订，修订了之后再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凯勒修订了整个的事工架构之后呢，教会的领袖层开始做了一个很好的划分，是什么？他开始用事工部门来带领教会，而不再把全教会只是聚焦在长老会的那五个核心小组的人来决策了。当然重大的关于信仰告白，关于教义的判断上，关于劝惩上，当然是长老会来决策，但是教会的所有的事工的开展，请各个同工分散到不同的领袖部门当中去，在那些领袖部门他们只需要做出事工的规划之后，到长老会那里去报告他们的事工就可以了。当他们一旦报告之后呢，长老会需要给他们反馈，反馈只是神学上的反馈和这一个教牧智慧上的反馈，但最终他们需要被督导把它细致的落地下来，不断的执行下去。所以呢，这个时候凯勒聘请了这一位全职同工叫迪克，他鼓励那些的全职工人说，不仅自己要做工人，还要做工人的领袖，就是带领大家来服侍，并且要做领袖的领袖。什么叫领袖的领袖呢？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事工交给你培养出来的那个人，让你培养出来的那个人去做领袖，来做这项事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历经两年的时间，转型非常的顺利，解决了这间教会的瓶颈的问题。但是付出的实际代价是最终这些同工都没有办法经常见到凯勒了。他们特别想经常见到凯勒，但是最终是没办法见到他了，因为他们每一个事工部门上面都有专门督导的牧师长老，而你只需要向督导你的牧师长老去负责就可以了，你不需要事事再去找凯勒了，你不需要再去找他，因为你找他也找不着，除非极其重大的事儿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间教会被塑造，第一，在牧养上他们塑造了以小组延伸这间教会的方式，在事工部门上他调整了整个的事工架构，于是在这两年期间他们还成立了两间子教会，就是我们说的布道所。在这两年期间他们成立了两间布道所，一个是在曼哈顿 乡下，就城乡结合部，一个是在市郊，市区的市郊的三一教会和这一个乡下的一间教会啊，这两间子教会是这间教会的职堂牧师去督导执行监督去做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救赎主教会迎来了另一波的增长，到了95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1500人，并且在95年接下来的3年当中每年都增加200多人，所以到2000年的时候他们迅速的超过了2000多人。所以到96年和00年之后呢，他们面对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每年都到来的这一个财政危机。你还记得我说他们到92年的时候 ,92 还是 93, 每年的收入是100万美元，对不对？92, 他们每年的奉献收入是100万美元，但是到了95年到了98年这六七年的时间每年都面对财务危机。为什么？因为凯勒这个人太能请人了。老是请一个一个的全职工人来参加教会的服事，你知道在美国薪水是很高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每年都遇见了财务的危机。后来他们再思考说，已经到了2000人之后，他们原先找的新地方又容纳不了了，因为到了2000人他又容纳不了了，他们还需要再找一个新的敬拜的这个地方。但是这个新的敬拜的地方，他们同工产生了分歧，说一个分歧说我们直接找一个能够容纳2000人的一个场所来敬拜。哇，这个挑战非常的大的。你要知道你不是在临沂找啊，你是在哪里找？在纽约呀，在曼哈顿找，这个寸土寸金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寸土寸金的地方，对不对？ 华尔街租一层楼都很吃力的。所以在那里的时候呢，他们最终因为很难找到一个直接容纳2000人的敬拜的场所，后来他们想到说，或许可以让他们教会成为一个有多个聚会点的教会，这样也许他们可以在曼哈顿能有4个新的教会。你还记得吗？他们有4堂的敬拜，对不对？就当年在一个点的时候有4堂敬拜，对吧？但是这4堂敬拜就成为了他们能有在曼哈顿有4个独立的新教会的这个背后的基础。于是呢，他们就不必要立刻找一个容纳2000人的教会，他们只需要找一个容纳500-600人的教会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在曼哈顿，他要找一个容纳500-600人的教会，就找不是找一个，是找4个容纳500-600人的教会，比找一个容纳2000人的教会好找得多。所以呢，这些凯勒特别说，这些聚会点，这4个聚会点，并不是救赎主教会的子教会，这4个聚会点就是救赎主教会本身，就是它不是这4个子教会，而是教会本身。为什么？因为当他们开始4个聚会点的时候，他们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分歧，就是主任牧师去哪个聚会点来讲道，就让他们觉得说去哪个都不合适。于是呢，他们就说呢，这4个聚会点并不分说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哪一个为次，这4个聚会点共同组成了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主任牧师会在这4个聚会点有同样的讲道，同样的分配到4个聚会点当中去讲道，而参加这些聚会的人也可以在参加了这4个聚会点的聚会，他4个聚会点来覆盖掉曼哈顿嘛，东西南北覆盖掉曼哈顿，他离哪个点近就去哪个点聚会，他也不需要争去哪个点了，反正你无论去哪个点，牧师来的频率和时间都是一样的。然后呢，离哪个点近就去哪个点聚会，聚完会之后呢，你就就近在那个点附近参加那个点附近的小组和传福音的工作，那个点附近的整一个的教会的侍奉、朋友的圈子、教会的团契、教会的活动全部在那个点来做。因为他们跟朋友传福音，也会把这个传福音的慕道友带到他所去的那个聚会点当中来去聚会。于是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把他们最初职堂之前做的那一个的意向阐述清楚。他说，我们不仅仅是一间教会，我们更是一场福音的运动。他们借着这4间的教会来开始覆盖整个曼哈顿这座城市。然后呢，凯勒也特别提到说，这样解决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等凯勒退休之后呢，寻找4个牧师分别接替作为这4个聚会点的教会的牧师，比他寻找一位牧师接替他作为这一间教会的牧师难度要小得多。因为等他退休的时候，教会已经有5-6千人了，而你为一间5-6千人的教会寻找一位牧师来带领，跟为这5-6千人的教会的四个点，每个点也只是1000多人来寻找这个4位牧师，难度要高得多，对吧？这也是他们做出的一个整体的考量。最后呢，他们面对的第4个分水岭，就是这一个多聚会点的模式形成之后，他如何在这4个聚会点之上开展了救赎主长老教会的职堂中心。就在这4个点之外呢，他有一个专门的职堂中心来不断的去对内塑造支持这4个点。因为4个点之后它不是完全独立的，它是有机的整合在一起的。在这个有机的整合的时候，他如何对内支持它，如何督导它，如何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不断的推动它，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后来呢，他们不断的去委身到这样的一个意向当中，他们完成了多堂点的聚会，然后职堂中心每年都会在没有这个救赎主教会的其他的城市建立一定数量的子教会，然后在没有救赎主教会的其他城市建立了子教会之后，他们开发出了一套系统的培训工人的课程，就是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City to City 这个 JTC 的课程。那他们对着全球做了这一个输出，他们教会在过去几十年代全球在建立了推动建立了几百间的教会， 推动了建立了几百间的教会的职堂。然后呢，他们专门发展了一个部门来为着这些的服事来筹集资金啊。好，最终他们多个堂点，多个聚会地点，一个职堂中心，开发了培训职堂者的课程。在这一切当中，他们开始做了整个的把这间教会在纽约扩展向全球，祝福了这个时代的这个路径。感谢赞美主，这就是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的故事。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圣灵曾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出如此大的激动，我们也盼望看见这一个主教会的真实的见证，让我们知道说这是主自己的工作，也让我们仰望他在我们个人的侍奉当中来跟随他。阿们，
阿们，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来跟随你，不跟随我们自己，带领我们在侍奉当中忠心殷勤，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每一天都知道我们该如何的侍奉。我们难免会有灰心的时候，沮丧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骄傲的时候，刚硬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纷争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都求主你大能的圣灵，你真理的光来光照我们，来引领我们，使我们来认识你。当我们看见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主你自己的手在其中的工作，你自己的灵在其中激动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做这一切的美好的属灵的侍奉。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最后一分钟，当我看见凯勒整个职堂的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说说事工层面的特点。当然在一开始职堂的时候，凯勒确实是作为一个绝对的中心的人物来建立了这间教会，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个分水岭他就都使用了别人而不是自己对这间教会做了改革。你发现没有，当教会成长到一个地步，开始有小组的时候，他专门请了一个小组的专家来推动这间教会的小组牧养平台的搭建。到教会到了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在大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运转下去的时候，他专门请了一个同工来做整个事工部门的规划指导，来像一个有一个中央中心来去规划所有的事工部门一样去做。但是到最后教会又到一个瓶颈的时候，他建立了中心职堂多堂点敬拜的模式，系统培训门徒的这一个的系统策略，他又请了一个人来做。不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他都不参与，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有限，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精力上的有限，在他的手下推动了许许多的人来一起把这间教会建造，彼此配搭，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也盼望如此，好不好？在我们的这间教会当中，其实牧师一个人能做的非常非常的有限。当然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做我们该做的那一部分，但是我们特别的期待是什么？我们这间教会能够有兴起更多的同工来，能够独当一面的去推动这间教会的，当走到一个瓶颈的时候，看看怎么来突破这个瓶颈。当走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牧师一个人能突破的一个瓶颈的，因为牧师的精力实在太有限了，他要顾及很多的方面。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专门的拿出时间精力来突破这方面的瓶颈，其实相对来讲是更专业，更聚焦，更有力量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更有能力的去推动这个爆破力。求主来带领我们，阿们。